都有软弱，都不完全。那么这是个境界摆在那儿。后来保罗就贬转希腊走了，啊，巴拿巴跟马可走了。可是很奇妙，圣经就从此没有再记载巴拿巴和马可他们一起同工的记录，没有记载。说记载的是保罗跟希腊走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是路加他们同工啊，在一起可能记载多一点。当然这些都在圣灵领导之下，并不是路加可以决定写与不写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保罗的拣选希拉做工啊没有错，这件事情在事就事来说没有错，但是保罗对待人的态度呢有缺陷，有缺陷。我们许多时候犯这个毛病，啊，事做对了，但是对人没有做好。人事两者，昨天晚上讲，人事耶稣碰到两方面问题，这个人的问题啊最难处理。我们一些事情做对了，人没有做对，保罗也是这样，没有例外。所以后来保罗他到年老的时候写书信，一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马可，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，他提到这个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来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，哎，他替马可说话，好好接待他，因为他不要马可了，现在老了，想想对不起那个年轻人，那些同工，他悔改。什么人最属灵？常常觉得自己需要悔改，而且真的去悔改，就是属灵的人。他看见了，觉得现在亏欠这个青年同工，他就交代哥罗西教会好好接待他。他写信给腓利门，最后问安的话，我亲爱的同工四个人，第一个就是马可，最后写到路加，问你们安。他从前不要马可，现在说我亲爱的同工马可，他肯定马可的身份是他的同工，不但同工，亲爱的同工。他现在老的时候他不同了。他最后一封信是提摩太后书，写提摩太后书，他跟提摩太说什么？你来的时候啊，要把马可给我带来，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有一处。你看，当马可保罗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不要他，那年老了觉得有余处，他对我有余处，请他来。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呢，保罗写这三封书信的时候，里面就是这个，常常觉得亏欠，他始终觉得亏欠巴拿巴，亏欠马可，所以他就必须采取许多措施来补救他的亏欠，补救他的亏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假如你我今天真是有这个亏欠感，这个感动的感在里，这个亏欠感有的话，对你我的灵性长进大有帮助。我们常常觉得亏欠人，这使我们灵性得到长进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不敢说最好，至少是个很好的方法。亏欠感，常常求主给我们亏欠感啊！像昨天我讲的圣牧师，我们去祷告，他说求主给这个会众一种饥饿的感，饥饿的感觉，制造一个饥饿感，才会渴慕神的道。我们生活中间求主给我们一个亏欠感，常常觉得有亏欠，我们就会用爱心去补偿，这是真理，是很重要的真理。有一年我在英国做点工作，到欧洲去，在英国留一段时间。我一天早上起来看报纸，英国的那个《泰晤士报》啊，那个报纸头那一版，那时候是英国的这个工党 Labour Party 工党当政，不是保守党，那年轮到工党当政。他那个威尔逊，就威尔逊那位首相，我那天早上起来看报纸，头条新闻很大，他 quote 引用威尔逊的一句话，那个话翻出来是这样说：要从对方的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，从对方的错误中间去发现我的责任。这个 quote 一句话，人家说的是工党的领袖，当时英国的首相威尔逊的话。那我就看下去了一段记载，什么记载呢？原来前一天的时候啊，这个威尔逊首相在英国一个广场演讲啊，公开为他的政府政策辩护，有3000多人听他演讲。那么这个首相他是演讲讲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底下忽然间有人啊，弄一个鸡蛋，生个鸡蛋，从老远地方丢个鸡蛋上来，一打就打到这个威尔逊的眼睛，他戴眼镜了，眼镜啊给打破了， 眼镜打掉在地上了，眼皮啊也被玻璃刮破了，出血了。就突然间来一下，从下面会听众人就来一个鸡蛋打呀，后地打直续乱了，这安全人员呢就抓人了，抓着什么人这样做，抓了半天看，抓住一个新的来，这个小朋友，他还十岁以下的小朋友啊，手上还有一个鸡蛋，还拿个鸡蛋，两个鸡蛋就啊，我一看这个小朋友出来，这个首相看看笑一笑，他说算了，把他放了放了，那十岁以下不负法律责任的，也没有什么啊，放了放了。这个时候放他想一想，哎，把他带过来，这边就带过来，然后吩咐他手下一个秘书啊，说把这个小朋友的姓名写下来啊，把他父亲名字写下来，把他地址记下来，记完了他把他放掉。那么这个时候全场几千人在那看这个情景啊，就觉得很奇怪了，你既然放他就放了啊，还把名字记下来，那地点记下来，你还要报复他，还要对付他，是吧？啊，大家就开虚起来了。但是他说不要不要，我告诉你，他说我刚才啊，从这位小朋友这个动作里面呢，我发现我的责任，我发现我有责任。这位小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啪打一个球，打一个蛋过来，哈哈，打得这么准，这是第一流的人才啊，哈哈，人才。我是大英帝国的首相，我们中国人叫他谢礼阴阳啊，首相呢，宰相谢礼阴阳，要管一切的，要为国除才啊，要为国家储备人才啊。说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才，我居然不知道，所以我很亏欠他啊。我要他记下来名字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要吩咐我的体育部大臣呢，好好的训练他，从小训练他，将来成为大英帝国棒球队的投手。这一讲啊，全场都笑了。他说不，我真的是这样，我再说我对不起他，我从他的错误，他打我的错误啊，从他的错误里面发现到我的责任了。这是句名言，这是基督徒的名言，我可以这样说。我们常常今天犯了错误什么呢？等到我失败，我或者发生错误的时候，我去找什么？找别人的责任啊，我为什么不到教会？这个长老害的我，哈哈，我为什么不来释放？那个牧师害的我，哈哈，他们态度不好，对我怎么样，所以我不来了。我们常常把责任从自己的错误去找别人的责任，拉别人的责任来减轻自己的过犯，减轻自己的责任，这是我们很没有出息的一件做法，很无聊的做法。但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应当从对方的错误中间去发现我的责任。常常以为亏欠，常常以为亏欠的人有福了，他就会多用爱心来补偿。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条命令，要彼此相爱。保罗给我们一个方法，怎么彼此相爱呢？要常以为亏欠，不要说这个是高调，做不到，因为你没有生命。简单的，你有了主的生命，你今天就晓得靠你自己还是做不到。立志为善，由得我。心算由不得我。虽然我没有听到第一天李牧师这篇道，我相信这个道实实在在是真理，这个道是宝贵，因为我们立志行不出来嘛，你想做好人做不出来嘛，那怎么办嘛？我真是苦啊，是苦啊，谁敢说不苦啊？不苦你就是没有责任感的人，责任感就是苦，做不到，但怎么办呢？神不会给我们出难题啊，做不到不要紧，他根本不要你做，他要你信，你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进来了，他就是生命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斩钉截铁，清清楚楚。有了神的儿子，有生命进来了，你做不到的他替你做，你说不可能他是可能，他永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你做不到在人不能，在他凡事都能。所以有了主的生命进来呀，这一些命令也好，旨意也好，什么教训也好，都是轻而易举。没有主的命令，你靠自己努力挣扎奋斗修养修心养性，做一辈子都没办法达到，永远是可望不可及。止于至善，好啊，止于至善，大家知道你怎么止于至善？大家知道在哪里啊？在罗斯福路是吧？台湾大学，大家知道你怎么达也达不到，你能够达到那个止于至善的境界吗？那是空想，空中楼阁，纸上谈兵，没办法做到，除非 你有了那个至善的神到你里面来做生命，你才能够一天天靠近那个标杆而行，走向完全，不是不可能，是看你有没有生命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实在容原谅我这样讲，这个地方主所给我们的命令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，先决条件你们是他的门徒，重生得救了，悔改信主了，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我的罪洗你的罪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个复活的大能提供一个新生命给我们，能够胜过罪，相信主今天坐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祷告，相信他不久还要再来。我们必须实实在在按字面来解释这些，实实在在就是如此，我们才能真正得救。老子，中国的老子，我很欣赏的，实在有很多思想很超越。老子有些话讲得很妙，他说啊，他把读书人呢 ，intellectual， 读书人分成三类：上士、中士、下士。啊，士读书人呢，士不可以不弘毅啊，任重而道远。这个士读书人呢，上是第一流的读书人，怎么样？听了道怎么样？上士闻道，勤而愚之。第一流的读书人听完道了，很勤奋去学习，照着神的话去做。上士闻道，听见道，勤而习之，很勤奋去学习。中士，中间的中士闻道怎么样？若存若亡，好像得到，又好像没有得到，好像听了一半，有没有不晓得？到底听了多少，百分之多少？若存若亡，又想得到，又想没有得到，是中士。下士闻道呢？最妙了。大笑之，大笑，哈哈大笑。我不是说刚才你们笑都变下士啊，不是。大笑什么？瞧不起这个道。这什么童女玛利亚生孩子，可笑可笑。是童女还生孩子，而可笑可笑。是按人看是可笑，但是这不是人做，是圣灵感动，不是人做，神做的事儿，有什么稀奇？大好，这死人还能复活了，可笑可笑。什么宝血洗罪，可笑可笑。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上士闻道，勤而习之。很勤奋的学习，中士闻道呢，若存若亡，听一半有没有用？又想得，又没得到。第三，下士闻道大笑之，最后一句话最好，老子讲，不笑不足以为道，好不好？不笑不足以为道，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。你觉得好笑吗？那就是道。假如这个道跟一般的理论、跟世界的学问相同，你觉得为什么好笑？就是很正常，那不是道。道的超越一切，就是如此。不笑不足以为道。你看这些东西，中国古来的东西，拿来作为圣经的一种旁解，作为圣经一种从旁的一种旁证，多好呢！不笑不足以为道，你觉得好笑吗？那就是道，就是道啊！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神的话语，我们要实在存着一个什么态度来接受呢？叫做这是难的，不说是难的，但是我们有主给我们力量，使这个难能变成容易。我还要提到一下很多这方面证明，比方说我们举个例，大卫王，大卫王啊，他曾经犯了一个这是不可饶恕的罪，杀人奸淫啊，犯了第六条戒第七条戒，他把人家妻子弄来，把人丈夫杀掉，犯了这些罪之后，神使刀剑不离开他的家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所爱的决定管教。后来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，亚撒龙给他老子叛变篡位，把他父亲赶出吉伦西，赶出耶路撒冷，很可怜。大卫王因为自己犯罪，神就叫他儿子来对付他。他杀掉人家一个儿子，赫人乌利亚，他赔上四个儿子。你去读圣经，他四个儿子都死掉。他奸淫人家的妻子一个，他自己不要赔上多少？赔上一个女儿，女儿跟儿子同奸，赔上很多非病很多。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他爱你，他一定管教，不能让你随便。感谢主，大卫王实在在诗篇五十一篇里，他悔改认罪了，求主不要从他收回那个圣灵。我在母腹里就犯了罪，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他认罪悔改，主还赦免他。虽然如此，他犯罪了，主要刑罚，所以他的儿子叛变，亚撒龙叛变。后来大卫的手下跟亚撒龙手下对敌打仗。大卫王严严地警告他手下的人说，你要恩待这个少年人，他少不更事，年轻人不懂事儿，一说你不要杀他。大卫王老早看出来这个亚撒龙的命运不行了，说你不要杀他啊，你为我的缘故不要杀他。后来这亚撒龙啊，因为他自己啊，这个 他叛变他的父亲，那这立场根本就站不住了。当然神不喜悦他。打仗的时候，他这个头发很长，亚撒龙是个美男子啊，这个头发很长，一年剪了一次头发。那个头发很长，一打仗的时候，他过一个树林啊，那个头发飘起来了，哦一下挂在树枝上，他骑个骡子，因为骡子跑掉了，结果整个人悬着吊在上面。敌人来了，大卫王手下就把他戳死了。打死之后回去报告大卫，大卫大哭特哭。大卫王怎么哭呢？他说：“亚撒龙我儿啊，我儿亚撒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”你看奇吗？他儿子背叛他，这种孩子还要他活着干什么？这大卫王知道他儿子所以会背叛他，因为他先背叛了神。大卫王犯了第六条第七条诫命，背叛神，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嘛，对不对？他自己背叛神了，儿子背叛他，儿子所以会死，因为他要负责任的，大卫有责任的，在别人的错误中找到我的责任，这是大卫。亚伯兰跟他侄儿罗德，创世纪十三章里面，你看他们手下什么因为产业太多了，底下人就那地方不够大，他手下人就充足起来。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，他就出来说了，告诉他的这些这个手下人说，跟他侄儿讲，他说我们是骨肉之亲啊，不能够吵架，在那个迦南人面前没有见证了，外邦人面没有见证。现在好了，我让你，你要往左我就往右，你往右我往左，他让他一个方向。结果呢，罗德就不客气了，哦，你要我让，你要选就选，选约旦河以东的地方选，就走了。渐渐迁移帐篷到索多玛去了。索多玛那个地方什么地方？淫乱的城，像同性恋的地方。现在英文字有个叫 sodomite， 你知道 sodomite 是什么意思？同性恋 homosexual 叫 sodomite。sodomite sodom 那个字加个 mite 底下，就索多玛人呢，就是叫做同性恋。所以那个地方啊，是个淫乱的地方，他渐渐迁移帐篷进去了，住到那里去了。虽然圣经说他这个义人为着那个城一心伤痛，可是住在一个肮脏污秽的城里。后来神要刑罚索多玛俄摩拉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亚伯兰，亚伯拉罕就在上帝面前切切的求告，讨价还价，说那个城里面如果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是毁灭他吗？他说不毁灭。那么少了五个怎么样？四十五个吧，也不。四十个呢？也不。三十个呢？二十个呢？十个呢？从来没有人敢在上帝面前讨价还价，亚伯兰是头一个例外。为什么？他心里面有一种亏欠感，你晓得吗？虽然他让他侄儿一个方向，上帝给他四个方向，东南西北，说你眼睛看东南西北看，凡看到都给你。他让他一个方向，神给他四个方向，很花得来。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亏欠，因为罗德没有父亲，亚伯拉罕是他的叔父，应当做他父亲，应当带领他，保守他，懂得教导他过属灵的生活。但是让他侄儿去满足物质上的需要，哎呦，约旦河以东走了，搬到索多玛去了。现在神要刑罚那个城了，所以说这个亚伯拉罕心中有很深的亏欠感，拼命祷告求，果然神还听他祷告，差遣天使救了罗德一家出来。从这件事上，我有理由相信，亚伯拉罕在祷告的时候、求情的时候，他是一种亏欠感在逼着他去这样做的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培养亏欠感，尽量去想自己对不起人的地方，夫妻之间、父母儿女之间、妯娌之间、婆媳之间，要有这样做。能够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那个爱心油然而生了。我们中国人用的词很妙，油啊，滑出来、流出来了，油然而生，爱会滑出来、流出来、流露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命令就是如此，彼此相爱，常常以为亏欠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。我个人也常常有许多失败，这个缺少这方面爱情的，缺少这种亏欠感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教会人比较多了，一千多人聚会散会的时候，大家挤在那个地方，哎呀，挤在那个地方，门这是大门一个，都能挤出来。我站在门口跟大家拉拉手问好，许多人喜欢跟牧师拉拉手啊，不晓什么意思啊，啊，希望从此流露一点什么东西出来，哈哈哈哈哈，有的感觉没有？很多人希望跟牧师拉拉手，拉拉手啊，这也是好事嘛，弟兄姊妹跟你联络联络，什么不好呢？ 反正我有时候站在门口跟这个拉手那个拉手，有时候啊碰到一个年老的姊妹，爱心特别丰富啊，她拉住我了，有很多话要讲，先问句老太太好，老师母好吗？哎，姐姐很好。哦，你师母好吗？哎，姐姐好。然后我有六个孩子嘛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一个一个问。啊，现在还有14个孙男孙女，更不得了。他问来问去啊，问的拖着两手抓着你，你也不能没有手了，给他抓住，别人给等在那拉手，没有机会，他拉着你只讲好了，这样子不知不觉啊，得罪了一个姊妹。那个姊妹她是每次散会下来一定要给我拉拉手，说几句话，好像才满足的样子。那么这个老太太一拉，她在那等了，我看她在那等了，我不好意思，她一直给我讲吧，讲了半天她走掉了，走掉两次都这样走掉了。第三个礼拜他不来聚会了，这位姊妹不来了。那么姊妹会会长就探访他，说怎么不来呢？不要了，我不去了。台北教会多得很，哪就只有一个基督之家，我到处可以聚会啊，是的。但为什么你什么事儿？谁得罪你的？还有谁呀、啊？就是那个了，那个就是这个，就那个传道人负责人，他是负责人，他是负责的弟兄。别人可以得罪我，他就不能得罪我。别人得罪我，我原谅；他得罪我，不能原谅。姊妹说：“他到底什么事情得罪你了？”嗨，你没看见啊？啊！我一连几个礼拜在那等他，给他拉走，他不理我。他就是眼睛瞧那个有钱有势的人才拉走，有钱有势。我这个穷公务员，他瞧不起，不拉我。那个姊妹会长就替我解释了，说你要替人家传道人原谅原谅，那么多人他照顾不过来嘛，你何必挑剔他呢？不，这个人骄傲，我骄傲，太骄傲了，他不理我，我也不要理他，我就不来了。我们的探望回来就是探望卡，写一写探望的记录，我每天要看这个记录，一看，哎呀，这有一个人在那啊，在那他写的很详细，说他骂你骄傲啊，骂你不给他拉手，骂你这个人骄傲不拉手，自顾有钱有时候写的很详细，很忠实，很忠实的记录。最后他来个结论了。这个姊妹会长姐，她说我怕这个姊妹有点脑子不清楚，她说啊，你大可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理她。她这样写，我一看不行，她可以不理我，我不能不理她了啊，我有责任的。就昨天晚上你们就讲了，一个权有权柄是一定跟责任连在一起，一定的道理。你要掌权，你得先得尽责，你不尽责谁理你啊？你掌什么权？你看圣经讲了吗？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。权兼具能力，你要担当，你有责任。政权是担在肩头上的，你没有肩膀，你拿什么权呢？你要负责的。所以我想他可以不理我，我一定要去理他。我第二天早上马上去找他，去探望他，一按电铃啊，这话讲十多年，一按铃啊，他自己来开门，这个姊妹开门。人是很奇妙，非常单纯的一个人。他一开门看到是我，他没想到我会来了，这么快反应的这么快啊！一来啊，他的反应更快，一看见我脸一红一白的，然后他第一句话说什么？我还没开枪呢，他先说话，他说什么？哎，你不要听那个妇女会长的话啊！反应真快，反应真快。我就装糊涂了，我说哎，妇女会长说什么、啊、他底下就自打自招，哎，我没有骂你骄傲啊，这要命要命的，都说出来了。我的经验呢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肯稍微谦卑一点去迁就一下，在主面一敞开一交通，什么问题都解决，就是怕不敞开交通，你在怀疑，他在怀疑，回家猜忌啊，不肯当面谈，听第二者、第三者、第四者、第五者的话，你们自己不谈，再听别人的话，那传来传去，加油加酱，这问题越来越复杂。哎呀，我说姊妹啊，我说你说骄傲，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我说我是哪一点值得骄傲？我说你千万不要误会啊。我说我知道你觉得我没有给你拉走啊，你是误会了啊。我说你是要拉走吗？我今天把手带来了。来给你拉，你要拉给你拉吗？这人很奇妙 啊！你不给他拉走，他要拉。你现在把手带来了，他说我不要拉，不要了。这怪不怪你？不拉。
不拉怎么办呢？
不是，那我们祷告好了，祷告，好好好，祷告，你从下边祷告。我从来没有看见那种祷告的真实，真实感非常强的，怎么样？我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实在亏欠你。我是个牧者，但是对我的弟兄姊妹没有好好尽到责任，我亏欠他，他要我没有给他，我实在亏欠他。我这么一讲说，他怎么样？他马上拉着我，不是不是主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我很感动，我很感动。主啊，不是这样，他哭了，不是他不好，是我不好，他认了。我不可以论断神的仆人哭了，我不可以论断神的仆人骄傲，我自己实在骄傲。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。他哭了，他哭我也哭了，真是我很感动。没有人那样祷告，拉着我，你不要这样说，不要那样说。从那天起，我说好了，别的没有啊。你如果觉得我们教会不能给你供应，你随便哪个教都可以去，但是你一定要聚会。你如果不聚会的时候，我把你换到。哎，他说不，我一定要到教会来，从此再也不离开教会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常常觉得亏欠的时候，那个效果很奇妙，很奇妙。我们常觉得亏欠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主就借着人在神前的一种悔改，人在悔改彼此包容、宽容、担待，就看见奇妙的祝福就临到了。在我们教会的侍奉有一个四句话，是彼此人与人之间的一个，我可以给诸位做个参考，人际关系的一种四句话。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要欣赏对方的长处，对方有长处你要欣赏他，不要嫉妒。昨天晚上提到有些妻子丈夫彼此互相嫉妒，我们又不是电影明星，电影明星的排名叫丈夫妻子排前面，丈夫就生气了要离婚了啊，我们欣赏他，这有好处为什么不欣赏呢？这是二人一体嘛，他的好就是你的好了，为什么不欣赏呢？欣赏对方的长处。第二，要包容对方的短处，没有人没有短处，要包容。你包容他，他包容你。欣赏对方长处，包容对方短处。第三，担当对方的难处。都有难处，我们日常生活中间谁能说没有难处？叫担当。什么叫担当呢？你替他挑担子，他替你挑担子，互相担当，担当对方的难处。第四句话，纪念对方的好处。夫妻之间呢，我跟你讲，开始是恋爱啊，先最早是友情呢，情爱、恋爱，然后结婚了，这夫妻之间呢，慢慢这个爱就升华了，就变成恩爱、恩情了。有恩了，互相有恩了啊！我的妻子不在这儿，我想我说这个话实实在在的，我觉得我很亏欠他。为什么？我很常常有病，一病的时候他就是真是衣不解带啊，那个伺候我、帮助、服侍。还有，我常常觉得有一件事情，我的内人实在是感谢主，为了神在神面前感谢。我有许多挫折、失败、跌倒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言。人在软弱的时候就需要帮助，有时候还要发脾气，还要在这发怨言，他一句怨言没有。但是呢，等到我好像平安稳妥的时候啊，很顺利的时候，他倒常常给我浇冷水。有人在称赞我什么，哎呀，讲到什么，他就来了，他就批评我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讲很多。我说你未免太煞风景了吧，煞风景。他说好，你老是浇我冷水，好像我在得意的时候他浇我的冷水。我在失意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，我很感谢主了啊！所以你就看见，我们常常要欣赏对方长处，啊，要包容对方短处，要担当对方的难处，还要纪念对方的好处。好处不可忘，不能忘恩负义啊！好处不能忘，人的好处也常常纪念，这个是维系一个正常的、健康的、蒙福的家庭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再强调一句话说。求主给我们有亏欠感，常常活在亏欠感的人有福了，他就会用爱心来带领，能够遵行主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爱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。我们谢谢你，在你的爱中我们真是能够胜过一切的惧怕，我们可以不必患得患失，我们也可以不必贪生怕死，一切惧怕离开我们是因为你是爱。我们谢谢主，求主呢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蒙光照， 得到启示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有亏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接受主的命令的人。我们愿意向你保证，主啊，靠你的恩典，靠你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可以履行实践你给我们这条新的命令，相信这是个你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带来无穷的祝福。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实行，也都能把你的话刻记在我们心板中间，让我们昼夜思想，身体力行，好让你的名得荣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